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敬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敬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诸位吉祥，今天呢我们继续那个上一次我们已经选好的这个主题，这个莲花戒论时的修辞中篇。然后我们就尽量比较简洁的、容易清晰明了的一种的说明呢，就是讲解这个部分的一些内容。然后前面呢，就是说，基本上有一个历史背景在后面，所以简单的我们就是说一下这个莲花戒论是当时造这个论的一个简单的背景。然后这时候当时就是公元八世纪的时候开始有一直到现在，当然这个顿渐的这种修行应该都有不同的这些追随者。但是说从这个问题，就是顿渐之争吧，就是说修持上面到底就是弘扬，主要的弘扬这个就是当时是因为不仅仅是个人在传承和弘扬，而是有那种类似于现在的国家行为一样，有最高的统治者就是在推广这种佛法的修行。所以这时候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说到底是用这种渐修的这种方式去推广这种渐修的道路、渐悟的道路，还是就是顿悟顿修的这种的道路。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因为这一个就叫拉萨法针或者桑叶法针，因为在桑叶附近就是展开的这种的就是辩论，因为在桑叶寺，因为桑叶寺在雅鲁藏布江的河边，所以说当时这个叫桑叶法针，有些也叫拉萨法针，因为就是当时的这种怎么讲呢，类似于就是政治经济中心一样的那个是拉萨嘛，所以拉萨比较有名，所以变成这个叫拉萨法针。所以这个之后呢，噶玛拉希的尊者这个就是对于顿渐之争有一定的这个明了的一个结果，大家因为辩论了两年三年这样的，据说三年的这个时间，这样以后对于这个修持推广这个渐修派的这种修行的道路，所以对此呢就是就是说推广从此以后呢，藏传佛教比较有讲究这种调理清明的这种修行的次第。然后调理不清的话有什么就是本身都是佛法，顿渐这个修持在藏地在汉地都有，就某一种程度上的这种都是有传承。比如说禅宗也有禅宗的顿渐这种修法，就是南方和北方的北派的神修，南方的这种慧能，也有顿渐的这种就是学两个门派。所以如果就是说顿悟的这种法门，如果就是方法上面这个是比较相应于比较立根的人，上等根器的这种人，就是说对其他的人来讲有一定的困难，要入手去学习的时候，因为很多具体的就是次第不是明确，还有很多方法上面不是说有广泛的这种论著式的这种解释，所以这样子呢， 真的，就是说修的人就是得不到要领，有很多，那立根的人怎么都能证悟，就是他也要可能就遇到一些殊胜的缘分，但其他的人呢，就是说本身佛法修行当中也是如此，就是大体上面就是信的人，多，然后真正学的人少。学的人相对多一点的人，修的人少，修的人少一点，证的人更少，修的人多一点的话，证的人更少，就是他是本身这个时候比较自然的是这种的状况，但是也有一些的差别，就如果你里面的章法次第清明，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都容易接引这个下等根器的人成为中等根器，中等根器的人成为上等根器，这种上面有一个接引的一个过程，所以。不然的话，很多人没有办法无从着手，是就是理不清楚自己要理清楚佛法如此广大浩瀚，就是对一个人来讲，如果没有前人的这些大论师的一些大菩萨的，就是做的清晰的明了的这种，以经验的这种方式来指导，本身佛法不仅纯粹是一个学问，也是证悟的这种正法，既是教法也是正法，所以佛法本身含有这种教法和正法。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佛陀也是当年就是说，苦行6年之后，发现身体受苦并不能够带来心灵的证悟，最后呢，就是学习中道，既不堕入到就是放纵五蕴这种五官的这种。生活享受这里面，同时也不走极端的这种苦行的道路，最后就是在菩提迦叶证悟以后呢，开始就是把自己证悟的这种的教法呢，开始传遍这个四方四域这样子，所以大论师们很多都是不仅仅是他们是一个学者呀、知识分子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有这种都是有修行、有修有证的这种大论师，所以基于他们的这些一辈子从事的这个学问以及修行的经验呢，就是在细微的处呢，就是经过思虑，然后给予很清楚的指导，然后把这个有一点像说就是浩如烟海的这种佛法的知识呢，比较系统化。这个用一种的比喻，就是说，像那种，把线，把羊毛织成线，把线织成这个也怎么讲，布匹一样那种的，然后把布匹裁成衣，而且裁成春夏秋冬穿的衣服一样，最后适合，就是金药变成这种既有理论又有具体修持的方法，又有一些仪轨来相应。那这样子就有前行，然后也有正行，然后次第上面呢，也就是说资粮道怎么去修持，加心道怎么去修持，然后什么是见道的这种的境界，应该怎么去区分见道的各个地的这个差别，学道的，然后怎么样去证得无学道，这像上面呢次第比较清楚，所以不然的话，有时候就是会遇到一些状况。就是说，本身我们像刚才说的一样，正的人、修的人、学的人渐渐少，以后那即便是有很多信的人，他们的话，就不知道怎么去，获得佛法的心要，然后可能就是能做的很多都是人天的这种层次的一些修行，以及当然怀有大乘的菩提心，很多的教法书还是在的。但是如果说要怎么去一个人去具体的体会、领会这一个内容，怎么样去明确的这种解析？然后，如果我们说在一些修行的次第上面，有比如说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这些修持，比如说，但是说这些就修行的阶段。要不要就是个人去印证，然后这些每一个这个修行的次第，这些名字里面，比如说在显宗的这种传统里面，他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这些上面如果不是解释的很明显的话，就会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讲？就是理不清楚的一些内容。 所以说不论如何，我们说在莲花界论师他的师父寂护法师，他们两个都据说是这个那兰陀寺的住持，那个寂护法师肯定是，但是另外一些资料里面有说莲花界论师曾经也是第应该是一个朝代吧，第12位的这种，就是在那一个特定的时间，但那兰陀寺的历史很长，但是他是在某一个特定的一个就是说有第12就是法座这个住持，有这种的说法。所以不论如何，就是他是这个莲花界论师的高足，曾经呢就是有这么一些因缘，就是来藏地，像寂护法师是像把佛法的尤其是显宗的教法传到西藏，立这个出家人的戒律，就是传出家人的戒律，这样的最他穿的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别解脱戒嘛，所以就是建立西藏的僧团，就本土出家众的这种僧团的人，也是将建立桑叶寺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得力的这种人。另外一个是莲花生大师，但莲花生大师和那个莲花界论师呢，都是寂护法师推荐和邀请下就是来到藏地的。所以就是说寂护法师本身是阴明学的这个大学者，他本身也是出身王族，是那兰陀寺，年纪到相当高，70多岁了，这个时候就是被邀请到藏地来的。所以后来在圆寂在藏地，现在在桑叶寺还是可以看到寂护法师的一个额骨吧，就是好像是一个头骨的一部分吧，应该没有全部好像。曾经在桑叶寺也见过这个头骨，上面全是贴金的这么一个，他们就放在一个比较靠就是有私人管理的一个地方，没有放在大殿里面。所以在这个莲花界论师来之前呢，就是说有这个我们说显和密的两个部分里面，这个莲花界论师想讲的只修行此地这个部分属于显的这个部分。当时的时候呢，都是这些包括像寂护法师、持宗德赞、莲花界论师，他们都是那个就是八世纪的人，像寂护法师建议关一下那个你的音频，你可以听到，我可以听到你的说的话，把那个音频关掉一下，谢谢，这样好一点。所以八世纪的时候，松赞干布这个国王呢，就是在那边就是说之前都有一些佛法，包括文成公主已经把释迦牟尼佛等身像，还有智宗公主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另外的就是8岁和12岁，这个一个是12岁是等身像，是文成公主带到西藏来的，8岁的那个是尼泊尔赤尊公主带过来，那些就是已经有很多寺庙，据说有就是个人的这种佛坛。唱诵，关一下那个音频。好，谢谢。所以在藏地，在吃那个松赞干布的时代，已经有建立108个就是寺庙了。这当时的寺庙很多是没有僧人去出家众的那种的寺庙，那所以有点像个人的这种佛堂一样的。所以这种的就是已经有很多，但是比较系统的包括有本地的出家众的这种的 就是直到后来几乎法师的来的时候才真正建立起来。所以当时呢就是说精明论师呢看到就是有当时敦煌来的那一些法师，因为敦煌一度就是在那边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原因呢，就是有很多敦煌这边的汉地的法师，他们也来藏地传法，而且就是在王室当中有很多学徒，所以这样以后呢就是几乎法师看到未来将来可能在修行的次第上面会有就是有一些这些见解上面的很大的比较差别，所以对于一个主持这种弘扬佛法的这种甚至于怎么讲呢，赤松德赞他来讲有一种的预言，给他留下了一个预言，说当我在就是佛法在这个西藏根植最重要的时候呢，就是佛法将来会有一些障碍，但是这个障碍不是来自于就是外在的非佛教徒的障碍，而是就是佛法的障碍是来自于就是佛教徒宣说不同的这些法理所以当时呢这些障碍来临的时候呢，你们要请这个我的弟子莲花戒他在瑙兰陀寺印度，他会就是解除这个问题这个麻烦，所以让佛法驻留很长一段时间。他有这么一些那个就是遗言，几乎法师就是入灭前的遗言。然后就像几乎法师这个就预言到的这个情况一样，后来呢就是有这种顿渐的这种势力越来越就是一些势力相当一样，所以大家都好像面对这一个问题没有办法，没有更权威的人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有几乎法师的一些弟子就是说当时他就是说一切有部的这种的戒律剃度的出家人，包括邀请他邀请就是赤松德赞派的人里面，后来就有这个当时一个是年轻的一个臣子啊，后来变成了最早出家的七个人之一，御史七人，就是说一般在一些那个书里面都写御史七人，就指的是这七个人开始坤的家族，像现在萨迦法王这边的一个家族里面最早也有一个人，所以他们这个家族的，当然后来就是正式的家正式和侧那种正的那种断掉了，但是侧的这个还在延续那种的状态。所以当时呢就是像把一些萨能像这个后来写那个巴西就桑叶寺的志像他就是其中一个，当时去那个瑙兰陀寺，他曾经超生过菩提迦耶，去瑙兰陀寺这样去引请这个几乎法师，后来也写有这个桑叶志他也是就是最主要的一个也就是传承的这些弟子嘛。但是不论如何，就是说当时他的一些弟子呢提到他的受缚圆寂之前都有留下这种的遗言，说将来出现这些法阵的时候呢应该可以邀请莲花戒论师来遣除这一类的这些障碍。于是呢莲花戒论师呢就是来到藏地。开始的时候据说莲花戒论师呢看这个摩诃延大师呢就是看他的那种宗教，他是不是一个可以礼尚往来以后可以做辩论的人，于是他在那个就是雅鲁藏布的河的一个在远处相互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说用拐杖嘛，他可能就是莲花戒论师这时候他在藏地大概五十几岁的时候其实圆寂了，但是可能他手里拿了一个拐杖，所以画在天空转了三圈，在自己头顶上旋转了三圈，然后 他的意思是说三界轮回的这种因是什么，这个当时没说话，就是一个手势。摩诃延大师呢就是把手就是藏在这个手中，就是把双手就这种怎么讲呢，大袖子里面往里面就藏进去的，是被解释为这是说三界轮回的因，就是因为众生不知道能知所知的这些根本，所以他们会轮回。所以这样子以后呢，莲花戒论是看着就是需要真正就是做一些辩论才可以，就是能够而且是能够辩论来解决问题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些缘起。所以我们说莲花戒论式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著作，它不仅仅是由这个修行次第中篇初篇中篇结篇或者是就这三个以外，还有其他的这些著作一生当中呢，它主要是根据那个追随中观应承那个自续派的这些见解。所以像麦盘仁波切和现在的这些尼玛的传承里面，主要是继承像寂护法师和莲花戒论师的这种见解，然后发展这种对于中观有不共的就是尼玛派的这种的一些见解。这个简单来讲的话，有这个唯识的这一种见解和中观的见解并不冲突的这种的角度去解释了。所以说像那个所以中观瑜伽行派在有些就是比较就是就这种的派的名字应该是这样说的。然后莲花戒论师呢，就是有因为给寂护法师的作品呢做了一些比较难点的这些解释。寂护法师本身著作很丰富，然后莲花戒论师呢对他的师父的一些著作当中的比较困难的部分呢做这种的解释，所以这种的比较多。他当然也有自己的中观的这些论。像摄真信颂，摄真信难处世，这是他的对寂护法师的摄真信颂做的一个摄真信难处世。然后对于中观庄严论，这个麦盘仁波切也对寂护法师的中观庄严论有这个摄论，再就是做解释，就是这样子。然后莲花戒论师也做这个中观光明论，然后中观庄严论经释。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是就是经要上面就是做一些解释，一个是就是根据这个来就是进一步就是讲解的这种的论。然后就是莲花那个智藏大师的二谛分别论、寂护论师的中观庄严论，以及莲花戒论师的中观光明论，这些被称为就是中观自续派的三大杰作。所以这些三个人呢就是都很重要。所以他曾经也为这个法称论师的正理义谛做正理义谛注。所以他也对英明很精通的这样。还有就现在在台湾好像也有这个中文版的翻译，说就是对般若蜜多心经做的解释，还有就对道感经做的解释之类的。所以修次中篇的应该是上篇吧，主要是这是在宋朝的时候事后汉地的一个上，是他们翻译为这个广施菩提心论。这个部分就是一般在这个很在现在的大藏经的这个里面能找到这个部分的内容。 详细的程度稍稍有一些差别，藏文的比较详细致一点，在一些方面，其他都大都是根据这个来翻译过去。因为两华界论是算是唐朝的时代，就是跟那个按照这个时代来算，所以宋朝的就有人翻译他的作品。然后基本上，当时就是辩论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召集了大家在一起，然后就是国王他们其他的大臣做见证，然后就是做辩论。但是因为是离上王来，就是不是说一定要谁去，就是很他们之前立有这种的约，就是谁输了以后呢，他自己自愿自认自己可以承认。就现在有一些那些完全不认输，不是那种情况，就是辩论以后的确觉得就各方面有提出的一些难点，这些有挑战，自己没有办法完全就是以理上的这种说服的话，就自己自愿承认，这个就是辩的这种不及对方，所以呢就是献花还给对方，然后就是离开这个藏地，这么一个是就是提前立好的君子协定一样，就类似。所以之后呢，就是摩诃延本身他说的法是没错的，就是他也是真正的修行人，他的法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据说这是神秀传承的，神秀的传承，本来说神秀的传承应该是建武的这种，但是后来不论在沙洲在敦煌那一带，这个是法师也有可能顿渐两个都的传承，所以在藏地的时候进传的是这种顿悟的这种要诀。所以说无修无念，就是无心无不用就是刻意的造作这种的，就是无念无想无修的这种的法，所以这个法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说就次第不明确的时候呢，很多人摸不着头脑，然后学了半天，有时候反而还是一个在时间法上面的这种没有彻悟到，而且不知道怎么去很系统的集资进账，那这样子修行的这种次第上面就有所欠缺。所以大概就是摩诃延大师这个讲的是说不论是行善还是行恶作恶，只要这些造作呢都会障碍解脱，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举了一些例子，说这个如同这个白狗黑狗咬人都会痛啊，或者是白云乌云黑云都会遮这个日啊，遮太阳之类的。但是说这些教法本身怎么讲呢，比较吸引人。但是说具体要让很多人去领悟的时候，就是有一定的障碍，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开始有，就是说这些法到底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个国度去推广的来讲呢，是不是适合的，又在这个上面呢做这些辩论。所以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就系统的，就是相互之间据说花了这么长时间，一定是比较从各个角度去就怎么讲呢，解释这些，应该是解篇这些上面都有这些对方的双方的一些理清的这些部分的一些内容。但是说在这个中篇里面呢，主要是因为是辩论结束以后，就是根据赤松德赞王的这个要求，说目前这种的情况是一时解决了问题，未来还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问题，那请你就是做这种的论著，来为利于未来的人，就是走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道路。所以这样子呢他写的这个论著。所以当然当时辩论的时候呢，就是说辩论者呢 胜不骄败不馁，就是两方面的，就是只是很不是那种类似于什么秀才遇上兵就有理说不清，不是这样子。双方呢都保持一种的包括护持双方的人呢都像那种异常正规的这种比赛就是一样，他们就是甘愿就是在这个上面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了，就是不会说诉诸于暴力或者是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最后说莲花界论是就是获胜，这个是在桑叶志里面有写的。然后在另外一个应该叫大乘动物正理诀，还是这个里面是敦煌发现的一个文本吧，这个里面说那个莲花界那个摩诃炎赢了，所以后来现在好像有些这种对于这个谁输谁赢稍有一些说法，但是根据在藏地后来没有兴盛这个禅宗的这些法门来看的话，可能是莲花界论师的这个因的这个说法是对的可能。所以说所以说目前我们现在正在正准备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首先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宋词大别体上面印度语里面讲这个巴巴那卡尔玛，这就是修行次第，这个然后藏文里面叫 Gomrum Varma， 然后 Gombi Rinpa 就是修行次第， Gomrum Varma 是那个修辞中篇。然后这里面的第一个讲文殊菩萨文殊势力童子顶礼。然后像我们以前讲过这种说当时就是顶礼文殊菩萨，这个是也顶礼，也就是诸佛顶礼，这种的有不同的这个顶礼的方式来分经律论三藏，然后就没有翻具体的里面，只要看翻译者当时像就是礼敬哪一个哪一些礼敬的方式来，就是一下子能够判断这一部经论属于哪一个部分的这种内容。所以如果说这个上面说礼敬像这个诸佛菩萨，就是礼敬这种的是经部经藏的这个部分，然后如果是像文殊师利做礼敬的时候，这个是就是论藏的部分。如果是说像一切种子者，就是礼敬或者祈请这样子，属于律藏的部分。然后甘吉尔丹吉尔就是两个就甘珠尔丹珠尔这样来分，在藏地的时候就是把它分为就是佛陀的三藏呢，并没有分成具体的三个部分，而是说分成两个部分，就是说经藏和论藏。那律藏呢就是佛时代制定的这种的说禅师的就或说讲的这个呢归为经藏，然后把后来的大菩萨对于律藏的这种论著呢就是归为这个论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样子呢就变成经和论的这个甘珠尔丹珠尔，我们经常听说的这种。然后像前面为什么要说这个印度的梵文叫什么名字，因为这个应该莲花界论师年纪这么大，他不会说再用藏文来写，他应该是用这个梵文来写，所以当时就是有意识翻译成这个藏文。那他写一般的这些印度翻译过来的经论都有写这个英文印度文的名字，一个是说对于原著的这种出处的来源的清净上面做这种就是表明，然后就是第二一个是说 就按照佛法说，现界千佛都以这种开始成佛于那个菩提迦叶，而且是以某一种这种梵文的这种语音来写作，所以这样子呢，就是生生世世能够在佛法上面有所精通的这种留一个好的习气，所以就是对于就是论著的名字呢，就是用原著的这种名字来写的。然后下面这个礼记的这个部分现在已经说了，在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因为纳兰陀寺的传承里面呢，讲为了更全面而有次第的掌握这种论，强调五个要点，就是说作者是谁，像我们刚才讲了作者的大概的这种内容，所以就对作者怀疑一种的恭敬心。然后就是这个论是给谁写的，就是说这部论点是为哪种根基的人所写。所以这个那里面讲的就是说，我将为那些遵循大乘经藏规律的人，就是简略的解释修行次第这部论点。然后所以他的目的呢，就是希望那些希望这些修行的人呢，能够急速证得佛的果位所以这善男子这善女人，他们希望能够急速证得就是佛果位的人呢，就是为他们能够精勤就是因他们应当就是精勤的去努力去获得具足证的这种一切种子的这些因缘。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写的，就是给大乘的弟子，大写学修学大乘佛法的人。然后修学这个论著的必要性在哪里呢？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因为次第上面种种原因，很多人不太容易得到要领，不知道自己的这些境界怎么去认可，怎么去判断，然后还要继续应该怎么去修，这些上面应该前面的后面的应该怎么一连串的这些状态他们的关联是什么。所以就是说这个属于这个显，就是他这一部论点，就是说出自于什么呢？他是针对于就是显部的显宗的方式修行来讲的，就是本论的主要的重点呢。所以透过能够专一安住心住意境的这个禅定来证悟无我，而为了达到这个禅定呢，就是需要有这种安住意境的这种安住的止的这种修行，然后殊胜的这种空证的这些洞察力式的圣观的这种修行，然后直观双运的结合。所以因此呢，就是他的这个见解和修行呢，就主要是中观的见解以及以直观双运的来修行。所以这个是修学的这个精要。所以基本上这个是说作者为何人，并怀这种恭敬心，为何种人所写，为大乘根性的人所写，就是为何而写，他们也就是次第明确为此而写。然后出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属于大乘的显宗的这个教法。然后具体的这个精要的这个见解和修行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证悟圆满的空性，证悟这种圆满的空性，最终成就佛的果。那为此呢，就是学这个智观和双运，智观和智观双运的这种教法。所以这个是前面的论的礼敬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个后面呢，就是开头写到一个，就是大家如果有那个细小的上一次我们 Kitty 就是整理过来的那个他们是禅修地图那边里面有不是文言文，比较现白话文的这个修辞中篇的原文，有的话你们可以就是平时看我们讲的时候，这样好一点。然后第一个他这边讲说，没有因缘 无法生起一切种子，否则一切事物皆成一切种子。如果事物不言赖不需言赖其他的事物而生，那么事物皆可无限制无阻碍的生起。如此一来，每一件事物都没有理由不成为一切种子。由于一切有为法，有些时候才生起，因此它必须仰赖这个因缘。一切种子之生起也是如此。一切种子之所以稀罕，是因为乃是因为它并非在一切时一切处生起，而且不是每一件事物都可以成为一切种子，因此一切种子之生起必须仰赖因缘。所以这里讲到，就是究竟成佛的这个道路上面呢，需要依赖这个因缘。所以这些天呢，我们不是也在说因缘的，就是不可思议，很复杂。有一些因缘是只是佛的境界才能够了知的，有些是在菩萨的道地当中能够了解的，有些是在我们就是一般的这种加行道资粮道的时候，也可以就是从理上面去认知就是了解的。所以说佛法有一些是粗略的讲好像比较容易了解，但是越深入的时候其实越不容易了解，或者说你越知道它的深度和这些细的这个差别。所以在这里面呢讲的是说就是现象依赖因缘而有，包括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道路上面证得佛的果位，这些时候呢，这个也不是说无因无缘你就能够就是证悟，所以这个也依赖因缘。所以在这里面呢说现象说无为法，那这个就是一切恒常的现象，那有为法就是有时候存在有时候不存在的这种的现象。在那证悟的这件事情本身是这种有为法的，这个修行本身是有为法的这个道路，我们人去做这个修持，然后怎么样证得，我是有点像世事情夫是末世者尘埃这样，慢慢慢慢把原有的这些尘埃呢就是擦干净的整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就是仰赖这种因缘，你是如何擦，用是如何的何种的方法去转化习气，转化这些就是罪障，转化某一种无明的这些烦恼这种的心。所以说如果不系统的了解取舍的话，没有办法去遵循这种的因果，不了解这个因果当中的主要是一个取舍的这种的概念。这个取舍的时候呢，不懂得道理的话，你就没有那个动力去，或者没有那个智慧去选择正确的因缘。像我们说这种，如果说这些现象依赖因缘而有，那就是你如果果报上面任何一个果都建立在因缘的基础上面，那你要从因上面去修持才能够获得或者改善或者是避免某一种的不要的果或获得需要的果，这些上面呢就是从因缘上面去着手。所以但是主要是说如果因缘不利因缘能够证悟的话，那大家为什么就都不急，都所有的都得一次就还有就是没有证悟的这种现象应该不应该存在，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就是事物不能依赖因缘的话，那就是它无限制的就是升起毫无障碍，这样子来讲没有一个理由就是大家不立马就证悟，这个意思。所以他说有时候现前有时候不能现前，这个说明它需要有因缘，所以适合的因缘的修持上面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不依赖因缘的话，就上面讲的一样，就是它可以在一切时间一切处所当中每一件事物都可以成就这种一切就是说那个证悟。但是证悟主要是讲的是心的这种的证悟，它不会说这种石头啊土啊土水火风这个层面， 所以我在这个里面呢把就是有违法，本来是有现象分为有违法和无违法这样子分两类。无违法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它不随因缘所转，它不是因缘的现象，那这个就叫无违法。所以因缘的现象，需要合合的现象，那这种的就有违法。有违法呢分为三种，就包括心王、心所和非色非心的这样的三种。那这里面心王呢指的是我们的这种就是八识，眼耳鼻舌身意，然后污染意识，就阿赖耶识、藏识，就这几种。心所的话就是心投射于这种现象当中产生的这个就是心的境，就是各种的情绪啊，各种的这些念想啊之类的。因为它是摄心，但是心因为就是讲因为其他的因缘，就外在的因缘呢，这些所产生的感受，对贪爱的心啊，就是不悦的心啊之类的。所以然后非色非心的这个呢就是说它不并非就是吐水或风四大所造的这种的叫非色，叫它不是心相应的这种法叫非心，就是非色非心。所以这个基本上分为就平时的我们就是指心王和心所这样讲，就是如果非心心所也非心王的这种就是非色非心的这种的非心所产生的对境吧，就是这样子的，就是非色非心的。那心识里面呢就是说产生的时候，我们说能够认知苦乐，能够有意识的这个概念，就是逐的这个逐客的逐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会有这种，就是你不会说一个石头它觉了还是迷的这种，因为它没有什么意识。但是如果我们人的话，就是或者其他的动物，它都有一个我在这样的一个色身，然后这样的一个身心合一的一个现象。那这时候就是说我们五蕴认为五蕴是我，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心识的这种和是色身的这种和运作的原理。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平时有人说我指责我的话，有人我会说那个人骂我或者是说我生病了。但是具体如果讲到的时候又我的名声我的财富我的身体，具体又指到每一个五脏六腑的时候都不是我，而是变成我的包括就是我的情绪，我昨天的怎么样，我的日子朋友，或者是就是说你从肉身上面没有办法真正定义一个我，然后从你从事的做的一些事情上面都变成了我的，然后所以就是我和我的这两个概念呢，主要是说就是知为真实实有以及实存，自我实存的执着的这个概念，就是最主要的两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呢就是当然有这个依赖这个色身，所以我们说依靠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的器官，然后感觉到我听到我看到我就是觉知到的这一些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讲的色蕴的这个部分，就是吐水火风物质升起的这种身和合的一种身体，然后在这个身体的当中呢有就是可以有这种怎么讲呢，心王透过这个五官的这种的能力，然后与外境呢产生五尘五境的这些投射，所以这个是我们认知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最主要是说心识的这种认知上面心识扮演一个就是媒介的这个角色认知这些事物。所以然后 就是说色受，受的是苦乐的感受，想的话就是这些概念，有很多，行的话就是说包括概念，包括像记忆啊之类的也是一样，有这种心的话就是行善恶，这个善业恶业不善不恶的这种的行为，然后就使的话就是把使，所以这些行为五蕴，五蕴也这显部的这些教法里面一般说五蕴产生我之痛苦的因，所以因为五蕴我们有很强烈的这种自我身份的定义的这种感受和色身和心的这种合合而固体，就是变得真实的这种的因缘的基础。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分析这个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会儿是我，一会儿是我的。然后如果我们看，所有的器官，身体的器官，我们现在目前能够知道的很多身体的皮肤可以换，血可以换，血液可以换，很多骨头可以用钢管来代替。如果是说，像甚至心脏可以换，甚至就是五脏的这种瘤，肝可以换，肾可以换，可能就是其他的很多也是类似的吧，就是皮肉骨这些，如果都在不同的阶段你做一些手术把你整个换了一遍的话，你的那个怎么讲呢？身体上面的我的这种的感受怎么去安利？所以而且是刹那间变化的一个现象，其实就是有一种说法，一个脏手不会在同一条河里面洗两次一样，就是我们其实是流动的一种的能量一样，它过去的那个现象和现在都有差别。有些人做这个面部的这种确认我是这个形象，但是做完面部的整容或者这样，那你原来的那个形象，身材或者甚至性别变了以后，你还是不是原来的你的那种的认知面部。所以从这些当中呢，就是知道身体上面其实没有这种的我意识，但是刹那间生灭的一个现象，那里面也没有什么说就是决定的一个我。所以说就是我们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知道说哦，这一切现象本身就是说依赖因缘，就是因缘和合的现象，包括心识的这种污染也是因缘的和合，解脱道中当中也需要依赖因缘，健康、疾病、生老病死都是因缘的一种的现象，因缘和合的现象。所以包括成就这些佛的一切果的时候呢，也都需要就成就圆满的觉悟的时候也依赖因缘，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平时没有了解事物的真相，我们透过眼耳鼻舌身，身心合一的这种的状态去看的现象呢，它并不是事物的究竟的面貌，究竟的这种真相。所以它有很多的因缘的这些变化，像那个艺术的因缘，也就是整个生命都会从各个道去变化，然后感受和行为的这种等六果的，怎么讲，从类似于心态上面的一种的惯性的这种习气，和行为上面的惯性的一种的习气，原来你是什么样的喜好的人，今天是这样的喜好的人，如果你不依赖因缘去改变的话，那你可能明天还是那样的一个心态，那样的一个比较接近于这种昨天的一个人，行为上面也会。所以有时候虽然我们时刻都在变，但是这种变的幅度呢，根据就是你正在造作什么而定。如果你造作同一个事情，你比如说经常生气，经常害众生，某一种的习气，那这样子的话，虽然本身是无常，一切都在变，但是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牵引的力量，让自己有这种黑到白的这种的变化，而是就是说从黑当中不断的翻腾折腾，所以从此生到来世可能继续还是一个这种习性的人，这样的习性的动物，然后如果这个积累从量变到质变一样，积累到足够的黑的时候，就会堕落到其他领域的这种的生命的心态，包括地狱恶鬼的这种的心态，心态的这种生命。所以说修行的这个是说就是怎么样去止恶行善啊，就是怎么样把负面的业行行为 开始就是我反省自己正在造作什么，将来的可能性是什么。所以从因上着手呢，就是有点像自己首先拯救自己一样。所以知道自己首先意识到自己在干嘛，这个做的事情的后果是什么。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我不能这样做，这个不是我要的后果，所以呢不是我要的后果，未来的你现在操作的趋势，那就有一个大的这种转变，大的一个调整。所以经由修行呢，就是从恶行到善行的一个转化，然后从恶果可能面临的种种的这种恶果到一个善果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个呢，就是以至于一直找到正悟解脱的这个过程。那平时我们看到的这些真实独立的现象呢，原来不是真实独立的，它是依赖缘起，就是的现象。看起来就是常依自主的现象，原来是就是性空缘起的这样子的状态。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依赖因缘，成佛道路上面也必须依赖因缘。所以说事物对看清楚自己所平时觉知的肉体眼器官五官告诉我们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有什么这种差别。然后就是不经过训练的心的这种习性，对什么样的是善恶对错的看法和融入的这个习性，经过训练，经过观察，经过分析以后呢，在观察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喜好，不一样的这些作为。所以说就是就我们看到没有变化的事情其实是瞬息间变化的。看我们看起来好像永远会存在的东西，其实它不会永远存在。所以说有些人说人是无常是缘起，这个是这样的，我们活这么一些年，但山河大地好像就是很稳固的，相比较起来我们说山河大地的无常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虽然它本质上面是从细微处是无常，但是它好像就粗大的层面是如此的就是稳定壮观，你要抬100-200公斤的东西都很难，但是这个山河大地的这种分量以及宇宙的这种广大，这样讲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但是你又回想起来说怎么讲呢，连青藏高原这么广大的这些土地，这些像巍峨到这些高耸的这些高山大川，这些在多少亿年前它们也不存在，还在海底下。所以这样一想的时候，其实时间长短而已，它们是变化很快。其实从慢的角度来好像很慢，但是从快的角度来讲其实不慢的。所以而且六道各个地方的类似于时差一样，这样去角度你去看的时候，其实真的其实挺快的，就世界的这种的变化。然后45-46亿年前呢，这个地球不存在，你很难想到这个时间。然后100多亿年前，120亿年前这么说的，就是科学家说整个宇宙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也不存在。那其实从这些角度去观察，我们平时眼睛看到的说理上分析的这两个有很大的出入，所以随理的这种角度来讲才可以导致说生命的这种现象，轮回的现象，这些不是你眼耳鼻舌身直观马上能够击中要害，能够深入就是三分入目三分，这样马上能够觉知的现象。但是经由这种对因缘的分析，经由这些因和缘的这些形成，有时候因是主导，缘是这种形成的这种助力，但是有时候是只要有缘的这种具足的时候，因自然产生的。所以因缘的这种现象，有时候果呢观待因，因观待果。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从能够了解这个修行当中就是对因缘的了解的必要，修行当中的从因缘着手。所以说我们修行当中，我们说成就这种正等正觉，就是成佛，成为遍知一切的这种的心，远离一切的这种就无明习气。 那这个呢当中呢也是需要观察观待一个因缘，所以众生之所以迷乱有迷乱的一个原因，所以无明是心识的觉知的这种成佛的这种障碍。然后让我们的觉知呢能够变得无限，就是说这样子。所以让我们变得如此局限的这个是心识呢，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就是安住于本质，而是投射于心识的当中产生种种的迷乱，这种的状态。这个迷乱的障碍从哪里来的呢？就是说知一切现象为实有的这种实有执，实有执必然就是有我执法执这些现象，就是说我和我的概念，我的这个我的那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所以只要看散乱以及我和我所的这种的散乱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一切生命的旅程，一切这种迷乱的这种历程就开始。所以说无明是就是正悟道路上面就是需要怎么讲呢，逾越超越的，用智慧来超越的一个障碍，就是所以我们只有就是说我们说八万四千的烦恼，或者是说贪嗔无毒三毒这些烦恼，它的根本上面是这种执着，凡有所执着即非正见，或者说我们说凡有所执着就是既有执着不非正见，像那个萨迦的远离四种执着里面也有讲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去了解，就是分析说无明本身不是我们的自信，无明是一种遮障，像刚才说的像云遮这种太阳遮虚空，像这种迷乱是暂时的一个课程所然，所以无明不是我们的本性。所以本质上面我们就是知道就是无明是可以被就是消散被可以被消除的这种所以算是新的一种的尘垢，这种尘垢升起的时候，这种就是无明以及无明产生的各种力量习气，这样的时候呢它也导致很深的这种迷乱和轮回。如果你加以分析这样子说呢，这个就是无明不是我们的心的本质，所以它是能够被怎么讲呢，就是驱散的这样的。因为它不真正的是我们的本质，所以就是一个表面的污染一样。所以知一切法实有的这种错误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产生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行为，一连串的这些趋势上面的颠倒，然后会因此而更加迷乱，更加的这种增长各种的习气，各种充满了跟习气相应的这种幻觉，所以这么样子就是轮回的这种垢染。有时候用垢染指责就是指这种烦恼嘛，就情绪污染见下的这些觉知。所以说就是解决这种无明的这种遮障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它需要有顺缘有逆缘，于是说有些时候会增长这种的无明的习气，有一些方法呢随着一些的道路呢就是减少它，有些修行呢就是无明本身就是说会加强或者是减弱它的力量，就是这些方面。所以这里面呢做出一种的取舍所以上一次我们大体上面是说可能一个小时左右，因为开始做的时候会时间会少一点，大家可能先从就是这现在前面讲的这些里面的内容做一些调整，做一些这个记录，然后可能一次性不要讲太多，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无明是一个虚妄的投射，没有什么基础。全觉知或者是说正等正觉呢，才是我们的这种心的本质。 性的本来的这种的面目，所以没有本质的这个呢，经由分析、经由观察、经由修行，就会就是自然的脱落，然后有这个怎么讲呢？基础或者属于本然的这种的等等的性的觉知一切编织一切的这种的佛的这种的成就这种的能力呢，自然会显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修这种了解证悟实相空性啊，与无明对峙，或者对峙无明最有力量的这个法，最有直接的法，唯一的这种的道路就是修持空性。所以空性的这种的教法，对它的提认，对它的一些修法了解，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呢，直接就是有一些是说悟后起修这样子，这种的是一种的，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就是正悟对的顿悟的这种的修行。还有一种就是说比较平稳四平八稳的，但是一步一步就是最其实看起来见悟的这个花一点花一相对花一些时间好像是这样子，但是慢反而平顺反而快的对根器不相应的话反而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不是一下子去试图去马上修这个空的这种的了解什么，就是一些因为我们的真实当中呢，就对实有的这种感觉执着太强烈了，所以需要有几次进账的修行，慢慢把那种粗大的这种习气打磨一个部分，不然的话刹那间的概念上面的认知其实对我们的习性来讲就是微不足道，是不会影响太多。所以即便是说刹那间就是文字上面的或者是体验上面的空证也会有很大的功德，但是要把它趋于稳定的话需要有一系列的这种的次第的这个修行的强大的力量方法，用这些专注的力量，用集资进账的修持，再加上这个就是分析式的这种现象的能力，然后让心呢一边就是趋于稳定，一边趋于这种明解明智的这种的能力，所以细心就是从中呢也会不断的燃烧完消失。所以说就是在这个道路上面呢，是一个先修慈悲心，然后再修这个菩提心，然后再把它延伸为这个菩提的愿和行的部分，就是方便善巧的这个部分，然后来证悟这个圆满的修持。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包括禅修的这个重点强调这个寂止和升观的修行，以及止观双运的这种修持。所以我们先今天到这里，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不太清楚的话，你们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群里面你们可以提问，如果有或者是我们可以在那个 Zoom 里面你们可以提问，提问了以后有人转给我的话我可以回答你们，然后这样子可能需要做一些补充的话，你们有一些有我的微信，你们也可以直接发微信给我。哦，此夫已得一切知，罪夫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又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谢谢大家参加，然后各自忙各自的事情，然后同时呢就是编辑组和文字录入的，很感谢你们大家的参与。哦，扎西德莱。